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屏幕前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小人物讲那创造主的大故事。今天是莉迪亚姐妹第二次给我们分享她被神得着并全然献上的生命故事。访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与莉迪亚姐妹同工的郑阳琪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感谢主。我们共同低头为这次的见证会祷告。阿爸天父，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父啊，孩子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个见证会这里。主耶稣，孩子相信，你既然把我们众多人带到这里，你定规要借着你的使女的口，主啊，见证出你十字架奇妙的大救恩。父啊，此时此刻求你安静我们众人的心，那我们好好有一颗心预备在这里，聆听你借着你的使女吕迪亚姊妹的口，主啊，来传达这十字架的救恩，来诉说你在身上所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把一个人从属地的，把他能够提升到属天的这样的光景？为何一个人明明在时空中是受苦的，那为何他在苦难中还可以高唱赞歌？主耶稣啊，这样的生命太奇妙，这样的生命太荣耀。父啊，我们今天巴望在这里能够借着这个器皿去认识背后的摇匠。父啊，我们更加愿意借着你这样的使女的诉说，能够更加的能够认识到这个背后他爱他的这位主耶稣。我们要从他的见证中真正的去真知道神，去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是预备了何等高超、何等奇妙、何等荣耀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不是被时空当中的某个人邀请，孩子绝对相信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的是你自己亲自借着圣灵的感动，把一个又一个的人带到这见证的面前，也带借着见证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愿你的灵在这里工作，愿你借着使你的口来传达你自己的信息，那我们都能够在这见证当中看到主你要赐给我们的话，那我们也借着这见证能够真正的看见主耶稣，能够碰见主耶稣。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这样简短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
阿
谢
门。
谢杨琪弟兄。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平台的莉迪亚姐妹呢，她是第二次。上周呢，她分享了曾经胆小自卑的童年、事业辉煌的中年和如何被主翻转，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新生命见证。莉迪亚姐妹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做客，先和我们各地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啊！大家好，我叫李迪亚。 很高兴再次在小人物大故事平台与大家见面，继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
谢谢吕迪亚姐妹。上次访谈的时候呢，您讲到为公司融资4500万之后，就毅然决然地辞了职。从属世的角度看，您的世界变小了；但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您的国度却变得很大很大。这在当时对您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哦，对，我上次是提到我帮公司就融到4500万，就在融资合同一签署，那我就辞职了嘛。当时因为我就是急于要摆脱属世的这个搅扰和掺杂，我就急于要脱离世界，我就完全忘了我还有房子的贷款。那工作一停，每个月的房贷就会还不上。然后当我跟公司签那个终止聘用合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当月我还能拿到工资，也就是10月我可以拿到9月的工资，因为都是倒发的嘛。那下个月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就短时间一下子无法来减少每个月的还贷贷款。那如果失信了怎么办？因为我是做金融的嘛，我们把信用看得是非常重的。然后房子是不能断供啊，就当时瞬间我是有压力的，但是很奇妙。就我里边好像有声音说：“孩子不必担心。”我立马就安息下来了。我相信神会负我一切的责任，我就把这一切都交给神。就不可思议的啊！就到了下个月发工资的日子，手机上突然就有了提示，就是我账户上一下子又有了工资，而且是双倍。就然后财务打来电话就告诉我，就有一份是当年的双月奖。也就是说，每年我们年底是我们发13薪嘛，就奖金嘛，就13薪。然后因为我工资还算比较高的，所以然后另外一份呢是说补发了去年的，因为我们当时去年也融不到资，就比较艰难，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没有想到还能补发，就真的很奇妙，真的，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么的真实。神负责，神供应，就这样就帮我立即缓解了房贷的压力。那3个月呢，也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后边的还贷问题，就非常奇妙，感谢主。就这么一个小见证，对。
哦，真的是神的供应哈，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很多的观众都非常好奇您蒙呼召前后的经历。听说您那时又经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失眠，是怎么回事呢？能给我们讲讲细节吗？
哦，好，就上次我也分享到，我在启示的光中有看见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经历。那很多人也给我留言嘛，就是对启示中的看见就不太理解。那关于启示呢，我就要提到保罗，就是我们都知道新约一共有27卷，那其中保罗的书信就有13卷，几乎占了一半。保罗是从来没有跟从过生前的耶稣，所以他不传耶稣在地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所传的是荣耀中的基督亲自启示他的福音，那保罗就把这个叫做基督的福音，这个是他起的名。他在加拉太书1章16节里有说到，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在以弗所书3章3节里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3章4节又进一步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说明呢，保罗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神的托付。那保罗所传的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荣耀中的基督亲自启示他的。那既然是启示，对时空来讲就是奥秘。那既然是奥秘，就不是靠我们人的聪明才智，从字句上能研究明白的，从道理上能讲得通的，从逻辑上能分析清楚的，不能。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专注于从字句上研究， 从逻辑上分析，你永远在外面，就进入不到神话语的真实里，因为字句是死的，神的道却是永远活泼有效的。那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应该从保罗所传的来领受，也就是从启示中领受，从启示中进入，从启示中看见，那圣灵会为这一切做见证，这也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那有人问，你怎么知道圣灵在启示你？怎么进入？怎么看见？太玄了。不，圣灵的启示是真实的，看见是真实的，看见就进入就得着了。这都是真实的，真的，这需要有好心田，需要有一颗向着神的专一纯全的心。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心摆上，神要的就是一个完全的心。所以保罗有为我们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但是因着我们人的有限圣灵启示我们看见以后，神会给我们各样的环境，就让我们在经历当中显出这个看见，或者说是回头验证这个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他，更深的认识他，把我们往更高处带。那神在启示中把十字架活化给我们，让我们碰到十字架呢结束旧造的全能，看见与主同死同复活，就解决了我们里边罪的问题。那他还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洁净我们这个器皿，因为我们是瓦器，里面装的是宝贝是基督。那在22年的5月的一个周日晚上，就是晚上快11点了。有位姐妹呢，她就跟我连，她就说：“哎呀，你怎么没有上 Zoom 上呢？我在 Zoom 上，就是因为要参加星期天嘛，要参加纽约教会的组织聚会。”她说：“你没有看到你上线啊？你这么追求，你怎么不在线呢？”因为美国的上午呢是我们国内的晚上嘛，那我平时睡眠就不大好，晚上就不能熬夜，所以我都是第二天早上，然后到网站上去听主日信息讲道。来预备参加次日的主日信息复习，就是这个是牧师，每次都有带我们，就是带我们这个复习主日复习，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晚上不能太晚，我担心会失眠。那他说，基督徒怎么会惧怕呢？要有信心。那我听他这么说，我就上线参加当天晚上的聚会了，但是没有参加完，因为太晚了，我熬不住，我就心里特别内疚。我觉得我对不起神，结果呢，我就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然后第二天头昏昏的，我就跟这个姊妹就交通这个事，她说神只要一个意念，撒旦就退去了，你要祷告斥责撒旦，让撒旦退去。那她的话就让我以为我的失眠是撒旦的作为，我就很害怕。我自此我就又完全失眠了。我每天都入睡都很难很难，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呢，又随时醒，我就各种用力，各种方法，我把早年的那些方法全都搬出来，都没有用。我就陷入了严重的这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中。我是被撒旦困住了吗？我是不是还有什么罪隐藏得太深，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祷告神怎么不听了？神怎么离开我了？真的就这样，我就似乎进入了灵里的枯干状态，特别痛苦，身体也很受损。那一个月以后，我就去医院求医，我看了一个月的专家门诊，吃了一个月的中药，毫无起色，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跟神祷告。有一天在祷告中，神就突然开启了我。我意识到这次的失眠与我多年前的失眠是不同的。那早年的失眠是恐惧，是撒旦的权势，是罪的权势。那神已经解决了，神是不失信的。我就相信这次的失眠是神加给我的。那既然是神给我的，我就应该接受。我就放弃了治疗，也不再使用任何方法，我就安静下来。顺服在失眠的状态里，真的很奇妙。当我从神的手里 接受并且顺服的时候，这个失眠对我就不再是负担了，也不再是难事了。但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听网站上，的更深经历耶稣基督，是那个曾牧师讲解甘恩夫人写的一个小册子，也叫《简易祈祷法》，我推荐大家去读，真的特别受益。感谢主，就在那段长达有半年的失眠里。神借着这本书，就带我走出灵里的枯干，经历弃绝老自己，在启示中转向内里寻求神。每一个夜晚，正在轻声呼求，不住的祷告，我和神对话。对，我以前背的经文也都活了，都涌出来。就这些呢，就让我在深处的静默当中去经历它，去感受它。就有时候好像他就在我的对面，促膝低语；有时候他就在我的身旁，无声的陪伴。有时候我就像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安然的体会，享受着母亲的爱。真的，那是我与神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最亲密的一段时光。我就开始享受失眠，甚至盼望夜的来临。我好。与他亲近，因为一闭上眼睛，我就被包围在祷告里，包围在他的话语里，包围在他的爱里。就这个失眠对我不再是痛苦，也不再是煎熬，而是享乐，真的是甜蜜。就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很甘甜的。我真的很怀念那段失眠的日子。我能和神这样亲密的，这样的亲近真的太美好了。啊，就这样，很快就到了11放长假，那我就按计划在家去补学以弗所书第一章，因为我参加那个当时参加线上以弗所书查经的聚会，我是从第二章开始进入的，所以我一直就有个愿望，就想有一个集中的时间。啊，补上这个第一章，那我就一边听录，在家里一边听录音，一边看文字。就当我看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并且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又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真的，神把这样宏大的属天的奥秘，借着保罗向我揭开，我震撼不已。我在家里我就拍桌子，我在房间里我就走来走去，我大声喊叫，我说：“神啊，原来你早就爱了我。你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我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你让我这不配的人得儿子的名分。原来神定义要爱我。”我算什么？他竟这么爱我！我当下就迫切的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因为虽然我在7月份，也就是疫情封控刚放开，我一上班我就提出了辞职，因为当时董事会不同意嘛，我就提条件。我上次分享过，我就承诺我尽力帮公司完成再谈那笔融资，那就放我走，因为当时大环境确实是很不好。就很难，但是神保守我，就3个月后，真的就不可思议的，其实很难很难的。当时，但是这4500万的融资合同就签署了嘛，所以我就正式辞职了。那在我人生当中，我有2次放弃工作，第一次是为照顾生病的老公，那我关闭公司，我停了工作。当时公司已经运行了4年半，正步入发展壮大期。啊，就我们与铁路系统合作的项目已经试运行了2年，刚验收完毕。鉴定会上，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被专家鉴定为国际水平、国内领先，而且那个铁路就系统发了红头文件，要在全国推广的。这个时候，老公病倒了，那我就全部放弃了。就现在那个红头文件还放在书柜里，就成了纪念品。包括我的2个国家专利都放弃了。当时我没有做任何的转让或者并购的处理，我就关闭了公司， 因为没有心思，在生死面前，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但这次放弃是被动的，事后有很多朋友真的都替我惋惜。就在我缓过来以后呢，我自己也时常有后悔，哎，就是当时应该再坚持一下，我可能早就是亿万富翁。因为铁路系统是相对封闭的嘛，就是外面的公司很难进入，一旦进入，那就可能不断有合作。那第二次是为神放弃，这次的放弃是主动的，我没有一分钟后悔过。要后悔，那也是后悔我没有早一点认识神，没有早一点放弃俗世的所谓高官和浮华。因为你即便成为亿万富翁又怎样？你可能失去的更多。更何况这些金钱财富都是属地的，都是属时空的，带不到天上，带不到永远。人死了，一分钱都带不走。当然，我现在不再为过去任何事情后悔，只想争分夺秒地往前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不过当时我完全不清楚要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想此后余生我只属于神，谁都对我不重要。我就联系儿子，我问能不能早点把我搬到美国。就在之前，我没有太想，要搬美国的。我那时候就说，我想你快点把我搬过来吧。我说我想把上海的房子卖了，我在美国那教会的旁边，我买个小房子，或者我租个小房子，我租个房子，我想在教会全职服侍，我做什么都行。然后结果我儿子就说没那么简单，因为身份的问题需要时间，还有纽约的房价很高。他告诉我一切都交给神，就一直一通电话我就冷静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晚上的睡眠失眠还没有改善嘛，但是对于失眠，我就不再有任何的抗争，也不再着急，我相信都在神的手里。那这样就到了11月。就是在我失眠差不多半年左右，有一天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完全弃绝自己，由你掌权作王，任你拆毁，任你建造。你在我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旨意，请你明示我，我一定照你的旨意行。”哎，夜里神的话就临到了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一下子就清楚了。我早上起来，我就做了回应祷告。我说：“主啊，我愿一生背十字架跟随你。我愿意弃绝自己。接下来的后半生，我要完全献给你。我不再属于我自己。”很奇妙的，我这个失眠就奇迹般的好了，没有，真的我没有吃任何药物，就这段经历让我知道，当我们学会从神的手里接受环境、接受试炼时，所有的环境和试炼都成了为我们效力的工具。真的，现在啊，夜里有时候我也会醒来，但是都是本能的，马上祷告。就进入这个祷告当中，然后很快就能睡着，所以这个失眠现在对我就没有了。在以前我虽然不会像早期那样失眠，但是睡眠质量还不好嘛，就是比较差，而且我要很小心的来营造睡前的环境，比如我要每天要泡脚，然后灯光要调得很暗，然后我要提早半个小时上床，我尽量不看手机，有时候弟兄姐妹来电话或者微信交通。就让大脑皮层兴奋了，过了11点就很难入睡。但是现在随着我的服饰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美国这次我来美国9个多月，因为要常跟国内的肢体们交通嘛，或者帮助联系一些事情。那比如说近期就上个月，有个姐妹她查出肺部有一个比较大的结节，那我就马上联系了一个朋友嘛，他是专家。就是看片方面的专家，那他当即就确诊是肺腺癌。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姐妹及时住院手术，就避免了拖延时间，使病情加重。所以，就由于这个中美时差的缘故，就是基本上都是，早起晚睡做这些事，晚上很少能在11点前睡的。特别是最近，就为预备这2次的访谈，每天都是很晚睡，很早醒。但是感谢神，我还是能入睡。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过了11点，基本整夜就是随时睁开眼睛的状态。但是现在我感谢神，都能让我有一个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使得我还能恢复体能。虽然确实累，但是神的大能托住我，感谢主。神没有用别的办法救我们，神只用十字架救我们。他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就是救人死，新人活。也就是让十字架结束我们这个老我，更换生命，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那解决了旧生命，还有器皿的问题，因为宝贝在瓦器里，瓦器这个器皿如果不透亮，那就不能完全彰显里边的宝贝，所以神会不断的做工，来更新我们的悟性，更新我们对他的认识。让我们跟上他的带领，那这就是器皿挖空再洁净的过，器皿挖空再洁净的过程，也就是保罗所讲的荣上加荣的进程。直到我们的灵与魂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直到我们完全像他。哦，这段话我想再说一遍：解决了旧生命还有器皿的问题，宝贝放在瓦器里。器皿如果不透亮，就不能完全彰显里面的宝贝。所以神会不断做工，更新我们的悟性，更新我们对他的认识，让我们跟上他的带领。这就是器皿挖空再洁净的过程，也是保罗所讲的荣上加荣的进程。直到我们的灵与魂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直到我们完全像他。这一切都离不开十字架。所以，耶稣叫我们一生都要背十字架跟从他。保罗也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的活在与父子灵的交通里。神没有让我们24小时参加聚会，但是我们要24小时活在基督里，在生活中，在你比如。洗衣、买菜、烧菜、烧饭等等这些家务当中，在工作的间隙，在走路、开车时，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和神交通。真的，你就可以随时知道圣灵对你的带领。当神要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颗顺服的心，甘愿被他制作，被他陶造。那接下来更奇妙的是，就没过几天，就有个姐妹在群里就提出来要我出来周日带聚会。那其他几位姐妹也纷纷响应。然后带聚会，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我就觉得自己还在学习中啊，我还差得远啊，我不配啊，我不够格啊。那可是慢慢的呢，就圣灵就有感动我，想开放家庭，就让姐妹们周日到家里来。当时就是都是只是姐妹们。那我就把这个事跟曾师母讲了，然后他就让我们为此要好好祷告，我们就祷告了1个月，一整月。然后这期间小组的名字也起好了，叫在基督里合一，简称合一小组。那在我们第一次聚会的前几天，应该是23年的1月28日，很清楚我记得，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买了很多的苹果和桃子。大小均匀，色泽鲜艳，非常漂亮，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整齐摆放在我家的那个楼下大厅，那我们家那个楼下就是像酒店一样没有住户的，摆在大厅里，那个连规格都非常清晰。苹果是70乘70摆成立方体，桃子呢是70乘70摆成立方体，总的就是70乘140这么一个长方体。这现实当中肯定你不可能垒成这样的整齐的呀，因为它们都是圆的呀。 但就是很奇妙，那个我就隔两天，就梦里隔两天我就下楼看着，发现少了几个，然后再隔两天下楼呢，就看到有人正在用那个超市那种大的那个推车，在往车里装苹果和桃子，然后这个人是背对着我，我就刚走到他身后，这个时候就从门外涌进来更多的人，就围在那里，就伸手都在拿苹果和桃子，然后我就醒了。哎，这梦太清晰了！我正不明什么意思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刚刚有一位传道人就打来微信电话，很奇怪，那么早，我就把这个梦就告诉他。他说：“你付代价所得的，要白白的给出去，神可能要用你。”就这句话就让我想起来，带我决志祷告的李师母，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李弟啊，你好好装备自己，神要用你。”就在23年，我受邀到他们教会，我到巴布罗嘛，到他们教会做分享的时候，我问过李师母，我说李师母，你还记不记得就当年你跟我说的这句话？他完全不记得，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就听了这位传道人的话，我一下子就很受鼓舞嘛，我就想到即将开始的合一聚会，我相信是神在给我信心，他看我信心不足。看我软弱嘛，就用这个梦来向我说话，给我信心，让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他必会负责。我只不过是器皿，都是他在做，都是他带领。那23年的2月5号是我们合一小组的第一次聚会，这是这就这就是我们早期的最早期在对在我家里的聚会的照片，当时人还比较少啊。那真的2年半多的时间，我们合一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亲如一家，真的在这条生命流里彼此扶持的向前奔跑，灵命都得到很大的成长。这期间呢，我不单是带小组查经，那肢体里就肢体灵里有困惑，随时疏导解惑，有时是在线上，有时候呢是请到我家里。那身体有生病的或做手术的，都是立即祷告。然后及时关心，而组织探望。那这里有2张照片是，就是去探望这个生病的。对，这边左边这张照片是，一位姐妹做了手术啊，她的脚做手术。那我们大家去探望她。那下边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姐妹，就是做手术啊，我们也是去医院去探望。就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去探望，对，就这张照片。那就是，你就是真的就是那在23年的还有一个很，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23年的11月26号，那还在我家里为一位姐妹施洗，就是刚才那个照片，右边那个照片，就是给这姐妹，对对对，施洗的，那是在这个时候是在对在牧师在给我们讲受洗的意义，对，在线上给我们讲。那就是由我给这个姊妹，然后施洗，感谢主。其实我知道今天这个姊妹也是在线的，真的感谢主，这个不配的器皿，神却愿意使用，我只有感恩，不敢有一丝的懈怠。那就这个姐妹受洗后不久，就有一天曾师母就给我留言说，曾牧师要与我交通。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牧师第一次要岳阳跟我通电话，那我不知道牧师要跟我说什么，我还挺紧张。但是牧师就第一句话就让我放松了，他说：“李弟啊，你很不容易啊。”啊，我说：“啊，怎么了？”然后牧师接着说：“牧养很不容易。我说牧师，我这算牧养吗？”我实在是诚惶诚恐的。牧师很肯定地说：“李弟啊，你就是在牧养啊，很好啊。”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在刚开始带小组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不自信，也有各种声音干扰，有各种声音来干扰。因为跟很多人相比，我信主的时间并不长，其中有关心的声音会说：“李弟啊，就教会不是有很多的学习吗？你为什么要自己带小组啊？你应该好好的领受，好好的学习。”那也有质疑的声音啊，他有经过十字架吗？没有经过十字架的人怎么能带领呢？不仅如此，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被人诬陷，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被人诬陷以致很多人误会我的事件。 我知道后，我哭了3天3夜，真的多少年我都没有为自己流过眼泪了。那3天眼泪就像水一样止不住，我就觉得冤屈，我就觉得伤心。我有过放弃带小组的念头，又觉得我舍弃一切，我不图名不图利，为什么这样够受攻击？但是神安慰我，神不让我停止，因为在难过当中。我还得预备要带查经啊！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就牧师在信中一句话就止住我的眼泪。我真的在预备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往下滴，就控制不住，那就眼泪一下就止住了。这句话就是说，人说你好没有用，神说你好才有价值。这句话极大的安慰了我。我想，我不是为人做，我是为神做。合一小组的成立，不是因着时空里姐妹们的需要。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呼召吗？有这三方面的印证，我还怕什么？同时，我想到了那个梦，更明白了神给我这个异梦的意义。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会做异梦，不是我比别人属灵能带小组，而是因为我软弱。神早就知道一切，他鉴察人心，他知道撒旦不甘心。这让我相信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神在一开始就用异梦来托住我，给我一个确据：合一小组的出现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神会负责，神会带领。我明白了这一些，我决定不向任何人，我不向人做任何解释。我没有像真的，我跟牧师也都没有说，我不再做任何的解释，我就将这件事情当做十字架来背。我原谅是真的相关的每一个人，也祝福每个人，感谢主，这个试炼对我太有益了，真的。啊，我这个很感恩，这个不仅让我的灵命有了极大的跨越，也让我看到我们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人。人都容易看表面，而神看内心。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卑微隐藏的服侍主。我不在意人怎么看我，我只关心是否是神的旨意。不需要人的肯定，我只求合神的心意。所以牧师的电话，牧师的话，真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让我更清楚了神对我的呼召，也更加知道今后。当怎样跑前面的路？感恩神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训练我，带领我。感谢主。
感谢主，听了真的非常感动哈、啊。您上一次分享就是对黑白的恐惧啊，哪怕是一个黑色塑料袋飞过，你都被惊吓到哈、啊。从那个时候严重的失眠、恐惧、怕黑、怕晚上啊，到后来被主安慰、被主翻转，您甚至期待夜幕的降临，期待在黑夜当中与神的亲近。这是多么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哈、啊！啊，那我们还很想听一听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好，感谢主啊！主持人刚刚提到失眠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感动。那个感谢主。对，在服侍中啊，真的，我实在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相信，只要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他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在去年7月份，那我戴的手环就多次提示我，夜间心率。哦，我的心跳最低是每分钟只有34下，只有34下。一般人的心率都是60到100，那我基本上是人家的一半啊，最低线的一半，而且持续长达了10分钟以上，那个手环就一直提示。就有的姐妹，有个姐妹听说了就非常着急，她说：“你一定要去医院，你要看。”那我就去医院，我就做了。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检测，我当时还特别拍了一个照片，我在镜子面前自拍的，对对对，就这一张，我在家里这样，就拍了这一张，感谢主啊！但检查结果啊，除了心率低至每分钟34下，真的是这么低，但是他说心脏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很奇妙吧？我相信我在神的手中，他一定负我全部的责任。 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为我祷告啊，有位姊妹还建议我要去医院装起搏器，好像真不止一个人建议我要去装起搏器，因为就担心我夜里睡就心跳跳不了的人走嘛。那我就笑着感谢，我心里一直就非常平安。哎，我希望，我说神给我的托付还没有完成，不会接我走的。如果真的要接我走，我说我也很高兴啊。我希望那一天我可以跟神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又因为我有时候会发哮喘，所以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神。神真的太爱我们了，他给了我们一切，我们却常常忽略。真的，心跳和呼吸，谁会注意呢？都太理所当然了，太自然了。我感谢神给我心跳和呼吸，他把这两点就是随时随地提示我。我就是很感恩，我感谢神又给了我新的一天。我是这一天是神白白赐我的，我要格外珍惜这一天。这一天的我是完全属于神的，他是我的主，他在我里边掌权作王，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真的，我每一天我都觉得我就是最后一天为他活。就这样，2个月以后，我的夜间心率就到了每分钟40下左右。感谢主，是神让我活，是复活的大能让我活，是基督的生命让我活。他的爱实在高深，不与人所能测度。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明白他的旨意。很奇妙的，在我行动过缓啊，有所改善以后，那神呢又给了我一个托付。就我们合一小组呢，有一位姐妹，她是天主教徒，2年多来变化非常大。就现在你听她祷告和分享，你绝对想不到她初中都没毕业。从来没有工作过，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但是这位姐妹她灵力很通透，她常常呢向他们天主教的人传这个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们教会有一位主要负责人就很惊奇她的变化，啊，然后神就感动这些天主教徒的信徒啊，就几天内就建了一个群，就他们说要学习网站上的罗马书查经信息，真的几天的时间，人数就达到了80多人。啊，现在有80多人，真的很奇妙。然后姐妹呢就请我帮忙带，那起初我是有顾虑的呀，因为我没有专业的神学背景，啊，我对天主教也不了解，我怕胜任不了，所以我就向曾师母求教，因为我没有那个牧师的联系方式，然后我有师母的，所以我就跟他求教，那教会就安排我，我请教，我说请教会安排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我说我胜任不了，那结果呢？曾牧师就马上打来电话，他就鼓励我带。他说，在基督的福音上，这群人将是你生养的儿女，就像合一小组一样。哇，很奇妙，真的。牧师这一句话就给足了我的信心，我就相信不是我在带领，是神在带领。我不过是神手里的工作。这基督的福音真是要传开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真的要抓紧了。第一次聚会时，就圣灵感动我，我对天主教的弟兄姐妹们说：“我说，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使两下合而为一。更何况天主教和基督教呢？那我们蒙召都同有一个指望，同属一神。”一喜一信，同受一个圣灵，最终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但是第一次聚会后，我就发现还是有人，他就固守在他以往的认识上。那为此，我就马上提议开个同工会，然后我提了几点要求，我就强调大家要以谦卑受教的心，带着学习的态度来领受纽约在基督里聚会网站上曾牧师所讲的。罗马书查经信息，不要停留在自己原有的认知上。我还专门为他们就录了一小段录音，就人蒙恩的关键，我就想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就避免走弯路嘛。我就在其中讲到，人蒙恩有2个阶段， 阴性诚意和阴性诚意。阴性诚意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要就相信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神就算我们为义。这一阶段里面的罪并没有解决，还是旧人，所以说罪人是阴性称义嘛？那阴性称义是必须经过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复活，得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活出基督，使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义人因信得生。神救我们，他不会只停留在阴性称义这个阶段。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因信诚意，那进入这个阶段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启示进入，第二种是走经历的路。那从启示中进入，就是圣灵做工，在启示中让我们看见那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全能就把我们钉死重生，也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了。这是个切线，然后看见就进入就得着了。那走经历的路就是把这个切线拉长嘛，那就是拉成一条线，就是相当于把死和复活都拉长了。那当然，从启示中进入呢，也会带下经历，仍然会有经历。在经历中呢，进入呢，也会有启示中的看见。那人蒙恩呢，有两个关键因素，就是人的心愿和对神的认识。我就大约录了有4分钟的话发给他们。然后天主教会的那个负责人，他特别认真追求，很谦卑，就是每一次他都提前预备题目，然后都第一个回答问题，然后每周呢都把聚会的录音，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人他不会上线嘛，所以就是上他都会上线的人数现在大概有30几个人，每次他把就是聚会的录音都上传到那个80多人的大群里。然后同时，他每周都重复在群里就发我录的这个人蒙恩的关键，这个小音频，对，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就感谢神，就是每周一次和天主教徒来查罗马书，至今差不多有1年了，圣灵一直在中间运行，帮助我也帮助他们在正道上扎根，他们参加聚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有些人明显进步。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我们这边的各个周间聚会，感谢神的拯救大能，真的，这期间不论是生病还是倒时差都没有影响我每周日的早上7点到9点啊，现在就是6点，因为冬令制了嘛，是6点到8点了，就与他们在线上的聚会。那之前都是每天早上7点到9点，那我今年3月1日来美国，我第一周在夜里我只睡2个小时的情况下。我就参加那个，我早上6点起来就参加他们的聚会，我没有睡觉，但是我头脑非常清醒，我知道不是我，是基督，是基督的能力复辟了我身体的软弱，真的是复活的大能吞灭了我身上的这个软弱和不能。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聚会学习，周末是最累的啊，因为我现在还在。我在美国还美东时间，我是周六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带合一小组查经，然后第二天早上睡一觉，早上起来，那7点到9，现在是6点到8点开始带天主教罗马书学习，然后接着10点钟我们就要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聚会，然后到了晚上8点半到9点半，其实每一次都要抄的，又是我们合一小组祷告会。因为因着肢体们的需要，就我们合一小组，大概有2、3个月前，我们又增加了每周的祷告会。平时早晚呢，还要经常跟国内的肢体们交通。说实话，累不累？真累。我现在太累，就夜间心率又会低于40，然后又有好几次会低到35、36，就是每分钟这么低，然后白天就会头晕。头痛耳鸣，就真的疲乏无力。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能献上，实在是我的福气，更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主。来美国，我倒时差非常难，就是每一次都倒得很久。 就是每天睡得少嘛，再加上每周要带，当时还带两场聚会，那现在是三，就是周间还参加教会的，其他线上学习，所以我来美国的开头时段，我几乎一直生病。记得有一天，然后有一个教会的长老约我，就交通了2、3个小时，然后回到家，我喉咙就沙哑。那我加上平时说话也比较多，那为什么说话多呢？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之前都是儿子向我传福音，但是这次我来再次来美国，就变成是我带他们，非常奇妙，真的，神让真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很想把我领受的、我看见的、我得着的分享给儿子儿媳，他们呢也很要听。然后儿子儿媳呢就戏称我们家是小教会，我是家里的传道人。我们每天真的都很享受这个在灵里的交通。所以到了四月的上旬，我那个喉咙就哑得几乎说不了话了。而那个活水教会在New Hampshire，他邀请我4月20号。也就是复活节，去他们教会做关于复活的那个分享，也让我加一些见证。那我身体虽然不适，而且出发前我又开始咳嗽，但是我相信神的事神会负责，所以我没有提出改时间，就和儿子一家开车前往。真的感谢主，儿子儿媳都很支持我。那我们周五晚上就直接到教会参加聚会和那个弟兄姐妹交通，那对，就也有2张照片是在那里教会交通的2张照片。对，那儿子儿媳也在当晚呢，就是在，对，就这2张照片。那儿子儿媳在当晚呢也做了见证分享，就周五那天晚上刚到达，我们就直奔的教会。儿子已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为主题。那儿媳呢，是以神如何带领育儿为主题来做见证。我儿子之所以这个做这个见证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也是因为我这次来美国前呢，儿子一家人刚刚得过甲流，那我儿子是最后得的，他也没怎么休息，可能也没太休息，因为两个孩子小嘛，工作又很忙，所以他出发去机场接我的当晚呢，他就感到极度疲乏，他中途开车就开不了了。就中间就停了两次，停了两次休息，他其实短暂的休息，他就是，就是很难开。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是由他个人来分享，就以至于他接到我的时候比正常晚了1个小时，那机场大厅人都走光了，所以我们到家已经凌晨1点半多了。所以接到他刚刚接到我的时候，儿子其实什么都没有讲，他怕我担心嘛，他就说了一句。我们慢慢开，坚持到家就是胜利。我当时就觉得怪怪的，但是看他很疲劳的样子，我就以为他是太忙了。那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儿子才告诉我实情。他说还是感到毫无力气，就一整天他什么都干不了，每隔1个小时就必须睡10分钟，就好像那个电就耗光了，然后要不停地充电，可是每次呢又充不进去多少。那儿子就说他有那个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身体软弱，所以他就陷入了那种，就这种惶恐忧虑当中，他就担心自己撑不住，那家怎么办呢？孩子又小，那妻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真的感谢主，在儿子一家最难的时候，哎，就让我来到他们身边，虽然我身体也不强。而且又处在倒时差当中，但是神给我力量，就神使我刚强，因为儿子从小到大他的身体都很好，一直很好，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确实让人不知所措。但是奇妙的、奇怪的呢，我一直很淡定，因为按道理作为妈妈，儿子这样的身体应该着急的，我一点都没有着急，我很淡定，我很平安，我去带儿子祷告。然后他就说，祷告完他就好像得着了力量，但是其实不一会儿他又疲乏无力，他又要去睡。那就这样到了晚上，然后儿子呢就想洗个澡，想缓解一下。然后就不一会儿呢，因为我在房间里嘛，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孙子在喊：“奶奶奶奶，爸爸是不是死了？”我就马上出来， 然后我看到儿子刚洗完澡，就他们夫妻俩在商量准备去医院。就我顺着我这个小朋友才4岁哦，其实他这一声喊就让我确信这一定是属灵征战。我毫不疑问，我就说没有必要去医院。去医院跟医生说什么？你怎么跟他们描述你的病情？你让医生给你做什么检查呢？医生解决不了你里面的问题啊。那我就带他们大声祷告，就让神得着我们全家，宣告撒旦在我们家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全家都愿意把自己献上。那儿子紧跟着就做了回转向神，再一次奉献给神的祷告。然后儿子、儿媳和我们三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个小朋友在下面抱着我们的腿，我们都感到获得了无比的力量，感谢主，所有的力量和能力都是出于神，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真的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我们成就。次日早上，儿子就来拥抱我，真的，那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明亮，精神烁烁的。他说他身体完全好了，而且心里特别轻松。他说之前所有的忧虑甚至阴霾都消散了，就如同重生了一般。让他感谢主，撒旦借着我儿子身体的软弱，真的试图攻击他，攻击我们全家。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胜过了撒旦的攻击，也越过了身体的软弱。真的很奇妙，这是我刚刚到美国的前3天，神就让我们整个家庭经历了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很简单，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给他。因为唯有基督，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那一刻，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恩，真的都感觉神让我们家人的关系超越了亲属的关系，感受到了在基督里的爱和在基督里的合一，真的和神的关系好了，和人的关系自然就好了，就感觉我现在就和我儿媳的关系都超过了我和儿子的关系，我跟儿媳说的话更多。周五晚上，那我儿子做的就是这个见证。然后周六呢，我们又和弟兄姐妹们交通。然后到了主日，我又做关于复活的分享交通，很奇妙。那3天啊，只要讲神的事，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不咳嗽，我也能发出声音，就没有人看出我是生了病的。而且到达活水教会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路途中我又犯了个哮喘，就发了哮喘，然后就呼吸困难。因为我想到美国空气好，这个我在国内有时候会哮喘，因为有时候空气没那么好嘛。我想到美国我就没有带药嘛，没有带那个喷剂，可是就那天就莫名的我就发了哮喘了，我就呼吸困难，就我儿子就赶紧把车开下高速。就好像神早有预备一样，因为那个车一弯下高速，一下高速，附近正好有一家药店，然后我们就买到了，还恰巧就买到了这个治哮喘的这个喷剂。那个当时情况确实很糟糕，就又咳又喘，呼吸困难，就喉咙又哑。但是呢，我心里一直很平安的，就果然到了活水教会门口，我就好像没事儿，又不咳也不喘，也能说话，就很奇妙。我很淡定，因为我类似的经历都有过好多次。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我们出发前在途中，还有在活水教会那3天，我们在那有3天，不断的跟神祷告，交托仰望他，相信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其实从那个2张就是这个教会这个照片啊，就看得我确实是很瘦的，瘦了很多，因为几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有要么就咳，要么就嗓喉咙哑就痒。尤其夜间就痒得不得了，就根本不能睡觉，就特别特别的痒。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是吃也不能吃，也没怎么吃，也没怎么睡，所以就那段时间确实瘦很多。那到第4天，我们路上8个多小时就回新泽西，到家彻底病倒，病了1个多月，但是我心里很平安喜乐， 周间聚会我一场也没有落下，因为我深知道我是神用的器皿。我虽然软弱有限，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5月25号，我又在就刚刚那个图片，我又受邀在新泽西的全爱教会做了圣灵开启，看见十字架的必须。刚才那个放的照片就是我在全爱教会做分享时候的，凡是顺从圣灵的这样见证分享。那到10月10号，然后在认识他真好这个福音平台有分享，有做了福音如何改变我的见证分享。感谢神，就神，我就真的能被神用，实在是我的福气啊。然后曾经也有个姐妹问我，基督徒与世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当时就想到了一句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只有经过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复活，才能在基督里，才能是新造的人。不然，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善良有爱心，其他宗教也讲善良啊，也讲爱呀、啊，普通人也讲善良啊。所以，罗马书6章4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告诉我们，新人绝对不是旧人慢慢变好，不是旧生命里面培养出来的，而是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而且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怎样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灵的洗。主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非常明确的这么说，这才是受洗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若不是经过十字架让自己死，基督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一个人不能有2个生命，就好像啊，我原本是旧生命，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又得了一个新生命，哎，好像旧生命越来越少，新生命越来越多。由旧生命慢慢过渡到新生命，这不可能。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有2个生命？一下子是新生命，一下子是旧生命，啊，一下子自己活，一下子是基督活，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老自己死，一定是老自己死了，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
谢
说，
主。
真的是。就是说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是里面复活的生命显出来，是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那新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显出，凡是顺从圣灵啊，真的是这个见证是因着是怎么样？是基督在里边生命的活出来的啊。你一个，如果是你只有心脏的人，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活，才能凡事顺从圣灵，因为里边是里边的基督来答应外面神的要求，对吧？就是如果说你还是我们平时，你还是属于一个靠神帮助、靠圣灵赐福、靠圣灵带领，那你怎么可能凡事顺从圣灵呢？这不是我们凭着个人努力，不是咬牙坚持，你个人用力只是偶尔顺从，是吧？只有心造的人，只有里面是基督生命活，才能够凡事顺从圣灵，因为是里边的，对，我刚才里边的基督来答应神外面的要求。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是因为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说神的救恩不是等我们死了以后才成全，不是等死后上天堂，乃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成全，我们就在地如在天，就是属天的国民。所以天堂不是为死人预备的，是为我们还活着的人预备的。死了就太晚了，来不及了。看到永远的人，你不会再把目光定睛在时空里了。时空里的一切都会过去。看到永远的人，不会再向神求赐福要平安了，因为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分享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分享他一切的丰盛。得着了赐平安的神，我们当然就有平安喜乐的见证。圣灵像生命一样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就凡事顺从圣灵，一切都变成神的主动。我们太轻松了，世上再也没有比成为基督徒更重要、更美妙的事了。我们基
是
督
的，
徒太有福了，真的，基督徒不应该仅停留在求神赐福、靠神的恩典帮助活，而是要得着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活出来答应神的要求，是基督活出来成就一切，这一切。不能越过十字架，一定是经过十字架才能成全。感谢主，愿我们都能真正蒙恩得救。感谢主。
感谢主。听了您以上的见证分享哈，让我真正的感受到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每一口呼吸，每一个心跳都是神奇异的恩典。可是我们却往往想要的更多，想挣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更多的美食，想穿更漂亮的衣服。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也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很美好的见证哈。那今天莉迪亚姐妹，您的儿子吴作军弟兄也在线听妈妈的分享吧？
对，
啊，
感
感
谢
谢
谢。
主。欢迎作军弟兄今天也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做客。作军弟兄，请您开麦开视频，欢迎您的到来。听您妈妈讲啊，是您在留学期间不断的为妈妈祷告，想尽办法给她传福音。在您的眼中，妈妈信主前后的变化大吧？想请您也给我们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说说您眼中莉迪亚姐妹她是一位怎样的妈妈呢？
感谢主。对，我爸爸信主前后，他的改变非常大。记得以前他常常就处在非常忙碌的状态，所以我们那时候他最忙的时候想找他。他可能都没有时间但是后来经过我妈妈刚才见证所分享的，他被神所开启，看到永远，然后经过了十字架救恩，神的这个拯救坐在他的身上，他现在每天也很忙碌，但是他不再做所谓属世的人。忙碌了，而是他每天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都在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也包括服侍他的家人，所以妈妈身上的改变非常的奇妙，让我还有我的太太，我们作为身边的人，看的是最清楚的，因为一个人他有可能，他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可能看着他，他在台上。你看到他的那一面，但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家人，是你最亲近、最了解的人，那他真实的光景真的是，你是看得最清楚的。所以我对我妈妈，她身上发生的拯救，可以说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第一见证人，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在可以把一个人拯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以前好像在圣经里读的，这些话语都可以在我妈妈身上得到印证，这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对，我也想做一个短短的见证吧，就是神借着我妈妈在美国这段时间，也复兴了我们全家的属灵光景，
首先呢，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像她讲的，我就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妈妈刚刚放下行李，她就开始带领我们全家人要做全然交托的祷告。很感谢主，她来的，真的只能说这是神的时间，她来的太巧了。然后3天之后呢，当我的病好了，我们的心都被神的爱所充满，很感恩。然后再到后来啊，因为这个事件，我觉得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完全决定了他在美国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些相处的方式。因为本来我们计划中只是让我妈妈来探望我们，来帮我们带一下孩子，但是没想到一上来神就让这件事情把我们深深的好像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关系，然后再到后来New Hampshire 的教会邀请我妈妈去分享信息，我和我太太都很有感动，于是我们全家出动，带着2个小孩，开车6个小时来支持我妈妈的服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我妈妈生病，她的喉咙失声，但是神的事，神负责。每当妈妈需要服侍的时候，她就奇迹般的又可以说话，又有声音了。当地的弟兄姐妹听了她的见证，都很感动，归荣耀给神。再到后来，神也开门，让新泽西的2个华人教会，还有一个线上的福音班，邀请我妈妈去做见证分享。我们都有幸一起参与，并在旁边一起听我妈妈的见证。每一次听，虽然好像听过了，但是都是同样的感动。我妈妈不仅服侍各地的弟兄姐妹，也服侍了我们。因为妈妈知道我的工作很忙，同时还要带2个小孩，很辛苦，没法参加每一场的聚会，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跟我们分享他在服事里面神对他的带领，或者是他对神的话语又有新的领受。他每一次的分享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小牧人，上帝借着你在美国这段时间在带领我们。”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对这句经文如今有更深刻的体会了。感谢主，我们一家人常常一起祷告，彼此交通，赞美神。我们既是一家人，更是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这种感觉真奇妙。我常常跟我妈妈，还有跟我太太说，感谢主，神给了我们最好的家人。我们的家就像是一个小教会，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各做肢体，在爱里连接。每当我们其中一个人遇到事情，跟家人分享，听的人都是以圣经的原则，并且带着爱心来提醒对方，而听的人呢，也是谦卑的接受。这样的关系特别美好。因为并不是说儿子就得听老妈的，也不是谁一定要做一家之主，他的声音最大，而是在，就算是在家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是自然的彼此顺服，在爱中彼此建立，希望把对方带到神的面前。想一想，很奇妙，当我还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几个学生在一起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祷告，其中就包括我的妈妈。但如今我的妈妈跑得这么快，这么远，反过来还在带领我们，可见一个人的蒙恩，他真的不在乎你信主信了多久，只在乎你对神的心愿和你对神的态度。好多人跟我说，你妈妈真优秀，她很有恩赐。我很羡慕她。 但是对我来说，我妈妈对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她爱神的心，她对神的心单纯，完全，她渴慕神完全的拯救，别的对她来说都不重要。就像圣经说的，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对他待他，你怎样对神，神就怎样对你，你对神认真，神一定对你认真。只要你对神有一颗渴慕纯一的心，这颗心对神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又能在这样的心田里结出果粒来，带进真实，产生圣灵的果子。感谢主，盼望我妈妈的见证可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荣耀归给神，阿门。
阿门，太美好的生命见证了哈，在后的在前，非常感恩作君弟兄这么坦诚的分享。以后有机会也欢迎您再来小人物大故事做分享，也邀请到时候有可能的话跟您的太太一起给我们分享育儿的经验啊，家里邻里合一的经验。感谢主，也祝福你们全家都身心灵安康。莉迪亚姐妹，您太有福气了。啊，有这
感
样
谢
的儿
主。
子哈，一起来为主做生命翻转更新的见证。那在这里呢，也想请您对那些想要像您一样更多的亲近主、更好的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再说说心里话好吗？
哎呀，很感恩，真的很感恩啊！借着小人物大故事平台来和大家讲述神的恩典，可是他的恩典又岂是一两个小时能说得清、能讲得完的吗？真的，神是这么的爱我们，真的，随着他的带领，对他的认识越深，越感受他的浩大，就越感觉自己卑微渺小啊！这真的是我的感受。你越感受他爱的深广，就越觉得自己不配，就越感叹他的救恩是这么的高超奇妙。就像保罗感叹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圣经里还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真的，他的爱实在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我想对要多亲近主、更好的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也是对我自己说啊，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已经做成了的。他真的要在一颗完全的心里才能显出完全。就好比撒种的比喻里，撒种的比喻里边说，种子落在好土里，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神的话落在好心田里，就能发出光来。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献上的心。神因着我们的心愿，会不断的带我们往前，在正道上扎根，更新我们的悟性，更新我们对他的认识，好让我们能跟上他的带领。就连保罗都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说，我们也要这样极烈追求，自己有真正的得着，才能好好服侍主，好服侍好弟兄姊妹。不过，不论是心愿还是认识，或者是服侍主，都不是靠我们个人努力。不是人主动，而是神主动，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真的，我们常常会跑到神前面去，那样就会出问题。我们真的就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让他掌权，让他做主，我们就顺服，顺服他的带领，听从他的召唤，让我们这样跟主说：“亲爱的良人，你纵然会隐藏。”让我更灿烂，为你盛放。只想今日爱你，明日爱你，永远爱你，全然归于你。真的，不论我们是要想怎样亲近神，怎样的服侍主，这一点真的最重要。
谢主，
更多的爱他，等待他召唤，感谢主。
莉迪亚姐妹，今天真的特别感恩您分享荆棘中的百合花。 尤其是2022年经过十字架启示性的看见之后，为主全然摆上的一个新生命的见证哈。相信您经过神的装备和雕琢，必成为神更加重用的器皿哈。也期待您将来呢分享生活中更多蒙主引领活出主爱的生命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尊敬的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雅各牧师，有请。
啊，感谢主，谢谢莉迪亚。哦，你这样生命的分享，生命的改变我相信已经使许多的听众真正看见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的升华。我们本来是不可能去爱神，以他自己无私的爱、永远的爱、牺牲的爱来回应他的爱。但是主就是这样的，在你们的一家中成就了大事。也听见吴卓君弟兄您的儿子他说做的就是最好的总结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希望神让我们每一位羡慕莉莉亚姐妹她这样能够与主同行，为主所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她是她全心归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云端的见证会中，我们听见了一个主啊呼声，这个呼声就是主啊，我们爱你，愿你快来，主啊，你是深爱我们，主啊，你因着来到人间，成为我们的朋友、良师益友，主啊。也成为我们的救主跟救赎主主啊，你更让我们生命经历了更新的变化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我们最后也必要像你主啊，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一个身体在属天界将与你同行。主啊，我们一开始信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吸引我们，好让我们快跑的跟随你。今天在荆棘中的百合花，主啊，我们是为主而盛开。主啊，因为主你让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所能夸耀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你给我们的是直到永远。主啊，你要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赐给凡愿意渴慕你再来的人。主啊，我们的生命彰显你自己的荣美愿主在这个更新变化的过程中使得今天所听见这样信息的人都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都有一个喜乐的灵都能够得到这个超越这个世界的平安。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那先让我来预告一下，下期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是冯雪薇姐妹，她曾任世贸组织法律司的资深的律师，是国际贸易法的专家，国务院法制办的副司长。2005年在日内瓦信主，曾经历女儿抑郁症的这样的考验，也曾经历冤案。属灵低谷时，谦卑的学习如何的信靠神，在逆境中靠主重新得力。哈，让我们在美西时间11月24号晚上7点，美东时间11月25号晚上10点，北京台北时间11月25号上午11点，一起来听嘉宾雪薇姊妹的分享。那如果有朋友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您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加您进我们的微信群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 那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上“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记得看完之后呢，要点赞、订阅并且转发哦。在国内，我们也有网站可以欣赏。各位记住，不要在微信上直接点开链接，而是拷贝到浏览器上，在浏览器上粘贴复制网址。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